召会的意义，第十一篇，召会的预表，账目。账目，本篇信息我们要来看，账目如何预表召会。账目乃是以色列人出了埃及，到西乃山下侍奉神才有的。这个账目乃是以色列人的中心，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就是围绕这个账目安营，并且账目是他们侍奉神的凭借。以后因为以色列人每逢聚集时都是在账目门前，所以账目又称为会幕。这个账目或说会幕在预表上有四个意义。第一，账目预表主耶稣自己。约翰一章十四节说，化成了肉体，支达账目在我们中间。这里的支达账目，希腊原文是支达帐篷的意思。主耶稣成为肉体，就是他在人中间支达账目。主住在人中间，就是他借肉体支达账目在人中间。所以账目第一个预表是预表主耶稣在肉体里显在人中间。账目如何做神的居所，使人在账目里能遇见神，照样基督也是神的居所，使人能在他身上碰着神。换句话说，主耶稣成为肉体，就是叫神在地上有一个账目，有一个居住的所在。主来到地上，在肉体里，就是为神在地上支达账目，使神能住在人中间。人在主耶稣身上能接触神，就如人在账目里能与神交通一样。第二，账目预表召会。账目是神在地上的居所，这正好描绘召会是神在地上的居所。以弗所二章二十二节说，你们也在他里面同被建造，成为神在灵里的居所。这说出召会是神在地上的居所。再者，召会也是基督的扩大。基督如何是账目，是神在地上的居所，召会也是如此。第三，账目预表圣徒。每一个圣徒都是圣灵的殿，所以账目也可以预表圣徒。第四，账目预表将来的新耶路撒冷。启示录二十一章明说，将来的新耶路撒冷乃是神的帐幕，与人同在，神要与人同住，所以帐幕也预表新耶路撒冷。就召会全体说，召会是神的帐幕；就召会每一份子、每一个信徒说，他们都是神的帐幕，每一个信徒都是神的一个殿，神的一个居所。将来神历代做工所救赎之人的极大城，乃是一个大的帐幕，就是新耶路撒冷，要使神在地上有一个居所。当这些实际还没有来到之前，在旧约就有一个影儿，一个预表，描绘神如何在地上要得着一个居所，那就是帐幕。本篇信息我们要着重来看第二个预表的意义，就是账目预表召会。账目的根基，账目像一座棚，是个简单的建筑，所以必须有稳固的根基，才能站立的牢靠。账目的根基是用银子做成的座。出埃及记说到银子，乃是赎命的银子，所以银子是指着救赎说的。那些做账目根基的银座是用赎命的银子做成的。这预表召会的根基，或说召会站在神面前的立场，乃是基督的救赎。出埃及记告诉我们，一个银座重一塔连德银子，一塔连德约合一百磅，四十五公斤， 而权杖木一共有100个银座，是相当重的重量。若是银座的重量不够，杖木竖在银座上就不能稳固。尤其当以色列人行走在旷野时，若是杖木的根基不稳固，大风沙一来，整个帐幕就会被风吹走。所以银座的重量不只要够重，并且必须过重，才能使帐幕稳稳当当地坐落在那里。帐幕支打起来能站立得稳，完全是靠底下那个银座。这说出召会必须有一个立场，一个根基，在神面前是非常稳固，永不动摇，是任何风波都不能摇动或撼动的，那就是基督的救赎。这是银座所预表的。木板，木板也可说是树板。帐幕是一所活动的建筑，可以随时拆开，任意移动，又可以随地拼凑起来，仍是一个帐幕。所以，帐幕的一切都是活动的。帐幕或者说是会幕，周围共有48块竖板，这竖板有几面的预表，是二性品。每一块竖板都是用金子包着木头的，里面是皂荚木，外面是金金，是金包木的，所以是二性品。金预表神的性情，神的性情在于神的生命，而神的生命就是神自己。所以这里的金子乃是指神自己说的。木头在预表上是指人性说的。木头和金子二者配在一起并且合在一起，就预表召会乃是神和人，人和神调在一起的，所以是二性品。皂荚木是一种坚实又高尚的木头，预表主人性的一面。因为主的人性，他人的那一部分是坚实又高尚的。千万不要以为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原是最软弱、最不像样、最粗鲁的，所以在召会中也可以是不像样的。其实所有真正得救的人，在神面前经过他的制作而算得数的那一部分人性，都该是皂荚木。神当初所造的人亚当，既结实又坚强，实在是皂荚木。他的思想清楚，判断正确，意志坚刚，情感丰富而正确。然而当人受撒旦和罪的侵害而堕落以后，人性受到了摧残，就逐渐变得黑暗而软弱，整个人类才变得愚蒙无知且昏暗。极致我们信主得救之后，神的救恩不只救我们脱离罪，脱离地的吸引，神的救恩更着重在重造我们这个人，重新构成我们这个人。神这一次重造所用的原料比头一次更高。神头一次造人是用地上的尘土做原料，这一次重造乃是用金做原料，是将神自己加进来做原料。所以一个人得救之后，不仅行为上应该有改变，性格上也应该有改变。原来头脑糊涂的人得救后头脑应该清楚，原来意志薄弱的人得救之后意志应该坚刚，原来判断力不正确的人得救后判断力应该正确。皂荚木乃是高品的木头，神的救恩乃是要把人救到一个高品的地步。可惜在圣徒中，神这个救恩好像没有多少显明。我们虽然得救了，但那个品还没有改变得更高。头脑糊涂的仍旧糊涂，性格不坚强的仍旧不坚强，判断力不正确的仍旧不正确。在生活中不仅说话不准，时间不准，并且不够真不够紧。这是因为人虽然得救了， 却没有让神的生命在里面起作用。人虽然蒙恩了，却没有看见神的救恩，乃是要重造人，乃是要在人里面改变人的品格。人以为神的生命在他里面，改变了他的行为。从前喜欢发脾气，现在因着神的生命不发脾气了，这样就够了，就满足了。岂不知神的生命在人里面，更是要改变人的品格，改变人天然的性格。我们曾特意要求圣徒操练性格，但至今许多弟兄姊妹的性格仍然没有多大的改变。这就证明神的生命在我们当中没有起多少作用。我们仅仅在那里祷告是不够的，我们需要让神的灵和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起作用。在说话上，凡不该说的不说，即使是该说的也要说的有把握，总要非常准确。我们必须使我们的品格被拔高，使我们的性格被加强，无论做人做事都是卓越超绝的，由糟蹋木变为皂荚木，这才是神的救恩所为我们达到的。再者，我们若在性格上没有蒙拯救，在圣经真理上的断定上就永远不能准，因为我们没有准的性格。我们的性格需要真，需要准，需要紧。什么样的人读出什么样的圣经，马虎的人读圣经永远是马虎的，准确的人读圣经定规是准确的，这是性格的问题。不仅读经如此，我们在召会中的侍奉也是这样。若是我们的性格不改变，我们所做的一切定规都是马虎松懈的，这样我们在主手中就没有多少用处。所以我们服侍主必须用我们蒙了拯救的人性。在会幕中，皂荚木预表和神配合的人性，是高品的人性，不是堕落的人性。在侍奉中，我们无论做什么都要问问自己，这是皂荚木还是糟蹋木。我们这样做，那样处理，这样安排，那样定规，到底是结实的、准确的，还是随便、松懈的？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天性是堕落到何等的地步。我们需要蒙拯救，看见自己的光景，进而操练我们的性格。召会里的人性必须是皂荚木。有些人常常说话不准确，时间也不准确，做起事来总是拖拖拉拉，但等到他们祷告时却是兴奋热闹，让人觉得很属灵。这样的人不该只有空气式的祷告，他们需要用祷告翻转他们的性格。他们要跪在主面前对主说，主啊，求你可怜我，把我这个不准确的性格彻底改变。如此他们就能从糟蹋木变作皂荚木，召会也能因此而刚强。帐幕所以能站立，不是靠金子，乃是靠木板。不错，金是贵重的，但金本身是软的，不能单独站立，乃是靠着木板，帐幕才能站立。召会2000年的历史所以能刚强站住，有许多是靠人性的成分。我们都知道路德马丁是个坚刚的人，他乃是一块皂荚木，所以他能站起来改教。1942年我买了一本穆勒弟兄的传记，里面有一张他书房的照片，从那张照片中可以看见他书房的布置是何等精致整洁，看了实在令人起敬。难怪神在那个时代给了他那样的托付。神拣选穆勒是因为他这个人结实，是一点不差，丝毫不苟的。他实在是一块皂荚木。 赵慧中若是多有这样的人，赵慧定归刚强站起来。不错，木板是金包木的，但木板能站在那里，主要是靠皂荚木的坚硬性。许多地方赵慧所以弱，是因弟兄姊妹里面的人性弱，皂荚木太缺乏。神从来没有意思叫一个属灵的人没有人性，不是人性强就不需要神，乃是要一个强的人性来配神。神所要的属灵人完全是人性配神性的人，人的成分是绝对不能少的。然而那个人性不是独立的，不是离开神的，乃是配神的，是与神调和的。在神的救赎里有个基本的原则，就是神要人来配他。我们都该承认保罗是个有强的性格的人，盖恩夫人虽是个姊妹，她也有个很强的性格。本人约翰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，达密弟兄为主大用，这一般人实在都是有强的性格的人，他们都是皂荚木，都是强的硬的，所以能站住为主做荣耀的见证。我们要在神的手中有用，就必须让神的生命神的灵在我们里面起作用。我们原来的性格好比水泥粉，必须让圣灵的水不断地调进来，这个水泥粉才能变得又结实又坚硬。当我们有了坚硬的性格，我们在神的手中就会有用。会幕能站立，固然是因着底下有稳固的银座，那是根基，但仍然需要坚硬的皂荚木才能支撑。同样的，今天召会能稳当的站立，一面是因着救赎的根基，一面也是因着坚实的人性。我们不要有个错误的观念，以为一切都在乎神，都是神做的，一点不在乎人，不需要人做什么。神无法招聚一般七八岁的孩子建立一个强的召会，这是做不到的，因为那个人性没有成熟。有神没有人，有神性没有人性，是无法建立一个强的召会的。神性乃是托在人性上，所以必须有强的人性，召会才能站起来。金包木，那个才是召会。我们这些得救的人，乃是里面有神，外面是肉体。然而，木板给我们看见，外面是神性，里面是人性。是神性托在人性上，站立的是皂荚木，显出来的是荆棘。路德马丁改教时，站起来的是路德，但显出来的是金子。他在那里彰显神，这就是金包皂荚木的原则。召会刚强与否，有很大的成分在于人性。所以，不要以为有了圣经知识属灵了，召会就能刚强，乃是因着有坚强的人性，召会才能刚强。木板的这幅图画给我们看见，召会能站在那里，一面是基于救赎的根基，一面是在于坚强的人性。有两个榫头，每一块木板就是竖板，底下都有两个榫头，既不是一个，也不是三个，乃是两个。在圣经中，二是见证的数字。这见证数字之意义的基本原则，就是不单独。我们人用两只脚站立，表明不单独。虽然我们是一个人站住，但我们是用两只脚。在召会中，有的弟兄姊妹所以站立的不稳，是因用一只脚站立，他们是单独的，是没有见证的。一块竖板有两个榫头，榫头下有两个卯，这两个榫头刚好放在两个卯内，这就是见证。若是一个榫头一个卯， 就不是见证。两个榫头两个卯，非要对准不可。这个榫头刚好对这个卯，那个榫头也刚好对那个卯，两个都对好就是见证。若是一块竖板只有一个榫头，只放在一个卯中，那个竖板怎么放都可以。但是有两个榫头，就必须这个对准了，那个也对准了才可以。只要有一个没对准，就不可以。必须两个都对准才可以。这就是见证。这预表的含义是，没有一块竖板能单独站住，虽是一块竖板，却有两个榫头。同样的，在照会中，每个人所站的地位也该是两个榫头，无论有什么行动都不该是单独的，都该有两个卯，该有人来印证，这样才能站立得稳。有栓，竖板之间有栓，栓有如带子，栓带把所有的竖板都连成一个，所以栓带预表圣灵的一。原来是一块一块的竖板，因着把栓带加上去，竖板就成为一个。在召会中也是这样，弟兄姊妹原来是一个一个，但因着圣灵在每一个人里面做栓带，众人就成为一了。栓带是拴在每一块竖板的金环上，那个金环就好比挂在利百加鼻子上的金环。竖板立起来是靠皂荚木，连在一起是靠金环。圣灵把我们连在一起，就是靠我们得救那天进到我们里面的神圣生命，就是金环所预表的。所以召会的一是在圣灵里，是在神的生命里。召会的一完全不在人里面，在人里面的只有离散，召会的一完全是在神里面。在会幕里，一块块竖板所以能连起来成为墙垣，不在于木头，乃在于金环。就竖板本身而言，它们是多数的，且是独立分散的，但却有金环来连接，竖板是永远不会连的。竖板能连起来，能成为一个墙垣，完全在于栓带拴在金环上。会幕里一块块的竖板，表征召会中一个个的圣徒，个个里头都有人性，也都有神性。靠着人性，我们是彼此合不起来的，但在神性里，我们能联合为一。因此，我们若活在自己里面，我们就是离散的；但我们若活在神的生命里，那就是一。召会的一，完全是在圣灵里。五旬节那个降下来产生召会的圣灵，也带着人性，所以栓带外面是金，里面是木头。这里有一个很大的讲究，这个讲究到了穆安德烈时才弄清楚。在旧约里，神只是神，他和人性没有发生关系，所以他的灵单单是神性。然而因着成为肉体，神性进到了人性里面，在他死而复活之后，他把人性也带到复活里。所以当他成为赐生命的灵来到地上时，不仅带着神性，也带着人性。约翰七章说，在主耶稣没有得着荣耀，没有复活以前，还没有那灵。那时有神的灵，但没有那灵，因为主耶稣尚未复活得荣耀。整本旧约里没有用过圣灵这名称，乃是一直等到主成为肉体时，才开始用圣灵这名称。所以圣灵一指神的灵带着人性。今天我们能与主交通，是因为我们在圣灵里，这个意义相当深，乃是这一个灵使众圣徒在召会中 成为一。